自从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遭到镇压以来，许多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天安门练功打横幅和平请愿，他们遭到警察暴力的追打抓捕，这成了天安门广场上经常上演的一幕。对于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，许多人表示赞赏敬佩，但是也有许多人不理解，说为什么不能躲在家里练，干什么要到天安门去呢？国家既然都禁止不让练了，还去天安门闹什么呢？是啊，天安门在中国人的心里，往好里说，是个庄严场所，往不好里说，纯是个是非之地。如果老百姓不是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，有谁愿意到天安门广场去请愿呢？当1999年7月，这场铺天盖地的镇压法轮功的运动突然降临的时候，法轮功学员的反应也都不完全一样。有的学员出于对政治运动的恐惧，不敢再练了，有的被政府一言堂的宣传攻势搞得晕头转向，有的人躲在家里偷偷的练，听说有人怕被邻居听见了，就把放练功音乐的录音机放在一个柜子里，然后再挖上一个小洞，有的人怕被孩子看见，出去告诉别人，就只好半夜三更起来偷偷的练。但是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认为，练法轮功修炼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，修炼就应该堂堂正正。设想一个人坐在那里打坐练功，但是心里七上八下，怕被别人知道了看见了，那能够入境练功吗？单位里强迫要人人过关，如果在单位里写了保证不练了，回到家再偷偷的练，这样本身就是没有做到表里如一，也没有做到真善忍的真。可是不服从政府的规定去北京上访，是不是又没有做到法轮功的忍呢？要不要顶着压力走出来去北京上访，这个问题确实让法轮功学员琢磨了一阵子。躲在家里练的人，他们忍的是什么呢？是一种消极无奈，被迫不情愿地接受了政府镇压的现实。走出来的学员忍的又是什么呢？他们可能面对的是失去工作、学籍、住房，甚至退休金，还要承受亲情的压力，有可能被抓被打，关进大牢，甚至失去生命。这两种忍不一样的，第一种忍是一种委曲求全，而第二种忍，他们是甘愿牺牲自己的个人一切，也要为法轮功群体鸣不平。究竟哪一种忍承受的苦难更大，哪一种忍更值得人们的敬重呢？在拘留所里，警察常问做母亲的学员，你们不是讲善吗？为什么丢下孩子来北京上访呢？对于这个问题，做母亲的学员是怎么看的呢？
不是政府镇压法轮功，学员们会去上访吗？不过作为有小孩的母亲也确实不容易，哪有天下的父母不心疼儿女的？可是等孩子长大以后，他知道妈妈为了正义挺身而出，这本身就是对孩子正义感的最好教育。如果我现在苟且偷生，那么怎么对得起孩子呢？
正是因为有了对信念的真，对个人得失的忍， 对社会负责任的善，才出现了法轮功学员前赴后继去北京天安门上访请愿的浪潮。其实在镇压刚开始的头几个月，法轮功学员并没有去天安门请愿，他们都是遵照宪法的规定和国家的条例去国家信访局上访，希望能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心里话。但是公安部规定了一个六不准，不允许为法轮功上访，禁止上访，信访局变成了公安局，法轮功学员去上访直接就被送到看守所，再交各地警察带回。后来地方的警察干脆直接到信访办门口抓人，还免了让中央知道各地的上访人数，丢了地方官的乌纱帽。就是在这种求诉无门的情况下，法轮功学员才走向了天安门广场，开始公开的请愿抗议。警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天安门广场都敢于打人施暴，试想在看不见的地方，政府对法轮功的镇压还有什么顾忌吗？幸好有这些照片录像，世界上善良的人们才得以知道法轮功在中国遭到了何等残酷的镇压。2000年4月，黑龙江省木兰县大法弟子老腾，50多岁，农民，带上仅有的30多块钱，从家乡步行3000里，一路风餐露宿，用了26天到达天安门广场，走坏了3双布鞋，双脚起满了水泡。政府把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说成是闹事，就算是死刑犯也应该有说话的权利。可是在中国，法轮功群众受镇压，却没有任何说话的机会，与新中国历史上历次的政治运动都不一样。这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，他们没有屈服。回顾历史，57年反右，几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，冤案长达20多年，中国知识分子从此不敢挑战强权。60年代，文革中不畏强暴，敢于站出来的只有张志新、玉罗克、林昭等可数的几个人，他们也都被暴政残杀。89年，六四枪声一响，一场数百万人参与的民主运动立刻就被压了下去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胳膊扭不过大腿，这种人生哲学几千年来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。但是对于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来说，这个人生哲学再也不适用了。和平自由，这是民众的愿望，社会的方向。面对强权发动的流氓式的镇压，法轮功群众的抗争对于中国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？法轮功学员放下生死，走向了天安门广场。在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，何曾见过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如此冒死上剑？他们的目的只是要练功的自由，要还法轮功的清白，这是最底层的民众对最基本权利发出的呼唤。觉醒的人们不再唯唯诺诺，不再瞻前顾后，不再向暴政低头，难道这不就是社会的希望吗？不正是中国的脊梁吗？